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5年6月18号到6月2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法轮功学员参加游行，民众称赞真善忍。2025年6月14日，加拿大多伦多的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参加了柏林顿音乐节游行，次日又亮相威兰玫瑰节游行。两场活动中，法轮功学员的表演受到民众热烈欢迎。天国乐团整齐的队伍，激昂的乐曲引发阵阵掌声，有观众表示这才是乐团该有的样子，不少人表达希望乐团明年再来。美容师塔拉第一次看到天国乐团的方阵，赞赏其音乐、服饰和精神面貌。在了解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功法后，他表达了兴趣，并表示回家会进一步了解。他特别认同真善忍的理念，他说尤其是在互联网的时代，人们需要更多的真诚、善良以及宽容，法轮功的理念对每个人都是有帮助的。观众邦尼去年就看过乐团的表演，今年再次用手机全程录下，他赞赏富有唐代元素的乐团服饰太美了。他对真善忍的理念深有感触，他说当我看到真善忍的理念时，我感受到一种平衡与安宁，从乐团的演出中也可以感受到。他也对中共迫害法轮功表示愤慨，他说当政者不应该禁止人们去追寻信仰，也不能关押信仰者，人应该是自由的。在玫瑰节游行中，天国乐团压轴出场，观众凯瑟琳表示，我观看过50多届玫瑰节游行，你们的方阵是完美这个词的诠释，我喜欢成员们的着装和演奏的音乐，大家整齐划一，在所有游行队伍里是顶级的。他亦高度认同真善忍的价值，人应该用生命去善待他人，接触美好的事物。他还表示要把法轮功的信息带给亲友，而且要了解更多。凯瑟琳的妹妹凯西也说，你们是最后出场的，但最后的就是最好的，很高兴这场游行有一个完美的结束。
加首都渥太华举办2025年修炼心得交流会。2025年加拿大渥太华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2025年6月22日在渥太华大学举行。9位学员在法会上交流了自己的修炼心得。无论是刚得法的新学员，还是修炼已20-30年的老学员，都在修炼中深切体会到身心的升华，感受到大法的殊胜与伟大。学法得法是修炼提高的关键。汪先生的交流围绕学法得法是修炼提高的关键展开，他结合自身和学法小组多年的经验，深入探讨了为什么长期学法却感受不到提升的问题。他总结出用心学好法的4点经验：诚心诚意地对待学法，完整连贯阅读转法轮，珍惜大法的每一个字，学法小组内定期交流。他认为修炼层次的拉开很可能就发生在每天的学法过程中。在亲人经历病业难关时，汪先生自身也一度陷入低谷，但最终通过坚持学法，在法中受到启发，最终从消沉状态中走出。这段经历让他深刻体悟到师父用法化开我们的心结， 点到我们的执着，告诉我们前行的方向，走出磨难的办法。这一切都从法中来。用心做好救人项目。汤纳总结了在过去一年中修炼和参与救人项目的体会。他从神韵的高水准演出中认识到，讲真相的文章也必须达到高水准，才能打动人心，达到救人的效果。因此，他从写作技巧入手，从传统文化和诗词中汲取营养，提升文章的质量。在媒体协调方面，他吸取过去的教训，从细节入手，提前沟通协调，使法轮大法日庆祝活动的媒体报道顺利推进。在神韵推广中，面对人手不足、协调困难等挑战，他以修炼人心态承担责任，参与卖票排班等协调，同时推动更多同修参与推广工作。他悟道，即使面临压力，也要始终坚持以法为师，正念正行，走好修炼和救人的每一步，并体悟到真正修好自己，才能带动整体环境向上。得法后获新生，青年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提升。青年大法弟子们也交流了自己修炼的体会。阿美利亚回顾了自己得法后的巨大身心变化。得法之前，常人生活给阿美利亚带来巨大的迷思与困扰。在高强度舞蹈训练与家庭关系的压抑中，他逐渐走向迷失。直到2023年，他在海外得法，阅读转法轮后，他认清了人生真正的意义，坚定了返本归真的信仰。修炼后，他脱胎换骨，改变了自私冷漠的性格，主动照顾弟弟，改善家庭关系，并以真善人的原则做人行事。他积极讲清真相，劝三退，实践大法弟子的使命，在师父慈悲鼓励下不断精进，走在返本归真的修炼路上，内心充满感恩与坚定。 Tony 是一位修炼多年的青年大法弟子，他分享了自己多年来在修炼中时时对照法不断升华的经历。2017年的一天，上高中的 Tony 在骑车时被电动车撞击，摔倒在地，但神奇的是他全身完好无损，连一点皮都没破。过后他没有一丝怨念。托尼在交流中分享了自己能够作证的原因是天天坚持学法，抄写转法轮。当类似的事情真正发生在面前时，自然而然就升起了修炼人该有的正念。2024年9月来到海外后，托尼积极和当地同修配合，参与了多种讲真相活动。在参与项目中，他感慨道，我开始学会不以外界反应而喜而忧，始终如一地保持善与正。分享修炼的快乐。密歇尔在交流中分享了自己在修炼获得的快乐。在参与推广神韵的过程中，密歇尔看到了美景，也体验到了困难。苦中有乐，也坚定了救人的使命。生活中，面对家庭琐事等矛盾，他学会以苦为乐，把日常当作修炼机会。在反思中，他意识到自己怕麻烦，贪安逸的根本执着，并激励自己向内找，放下执着。他深知吃苦是修炼的必由之路，唯有坚持正念，精进不怠，才能走好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年过八旬的刘女士依然积极参与神韵推广，发正念和参与干净世界等项目。面对体能与病业挑战，她感受到实修破除人的观念的重要性，吃苦当成乐，体验到正法路上心性的不断升华，也深感大法的威力与师父的慈悲。发现隐藏的妒忌心。张女士与同修交流了在项目合作及日常生活中意识到自己隐藏很深的妒忌心，认识到了修炼中自我膨胀和轻视他人的危险，并决心去除这种执着。在一次挂门坝时，他意外崴脚，但忍痛坚持完成任务，不承认旧势力干扰，在困境中坚定修炼。迪普在与丈夫儿子之间的家庭矛盾体悟到，修炼人应无条件向内找，放下怨恨与执着，珍惜与家人的姻缘关系。面对丈夫不体贴、儿子态度冷漠等日常冲突，他向内找，放下畏私的心念和对情的执着。 随着不断修心，丈夫和儿子的态度悄然转变，家庭关系也日益协和。学员们在交流中都表示，在修炼的道路上，只有用心学法，努力实修，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几个小时的交流，让与会的学员都感到受益匪浅。
我经历的几件神奇的事，作者雨明。我经历的几件大法神奇的事。一，我在监狱无辜被关押时，有一个年轻人因抢劫罪被判刑15年。刚进监狱时，几个犯人头打人，他有正义感去制止，结果被几个犯人头群殴，肋骨被打折了，痛得不行。犯人头还不让他去医院看，害怕他告他们。监室内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就让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他真的不痛了。从此他在监狱里信仰法轮功。我们给他抄师父的经文，他背到晚上1到2点。有一次队长把他的经文抄走了，让他写检查，他坚决不写，关禁闭15天也不写。有一次监区开诽谤法轮大法的会，他站出来制止，你们说的不对，法轮功是好的。当时把很多人包括警察都震惊了，一个在监狱里得法的人却如此坚定，让他们感觉不可思议。在看守所关押期间，有一个犯故意杀人罪的人晚上哭着把我叫醒，说肚子疼得很，忍不住了。我说，你要相信我的话，按照我说的做，立马见效。他说，你说吧。我就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告诉他这是佛法，念的时候佛法的无边法力会展现。他念了会儿说还痛。我说，你念的时候别老想着让师父给你治病，你就抱着对佛法虔诚的心念，你忍住疼念的眼前只写那几个字，无求而自得。他说好。他又念了一会儿，他说真神呀，不痛了。以后我早上练功时，他就让我教他练。报号的警察知道了，就问他，某某，你跟某某练功了？问了两声，他有些害怕不说话。问第三次时，他忽地站起来说，我就觉得法轮大法好。报号警察一听他这样说，扭头走了，边走边说，你觉得好，你练吧，我不管了。三，有一次我骑电动车在街上走，一个女的拦住我说，兄弟，我急着搭车回家，你给我带到汽车站吧。我说行。上车后，我问她是哪里人，他说的地方正是我老家一个村的，我应该叫他嫂子。我说，你来城里干什么？他说他娘家哥病重，在床上躺着，一家人急得不行。我一听，这不是师父安排让我救他吗？我就对他讲，我给你哥说个秘方。他一听可高兴了，说我们正找秘方呢。我说，你就让你哥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一听说这管用吗？不太相信。我就给他讲了真相，他明白了，说你把这几个字给我写下来。我当时没有笔，就找了一家商店买了笔，给他写在纸上带走了。没过几天，老家办白事，我回去了，到了村口被他拦着了，大声喊，兄弟啊，我咋感谢你呀？我说咋了？他说，你不是让我哥念那几个字吗？我哥好了，过几天来给我盖羊圈呢。我一听说，你别感谢我，这是你哥有缘分，有的人讲了还不相信呢，你要感谢就感谢我们师父吧。他说，你师父真是大神啊。我有一次开车在国道上跑，马上要超前面的车了， 突然从前面车前窜出来一个骑电动车的人，横穿马路。因为速度太快，根本躲不及了。我猛踩刹车，喊了一声师傅，就撞上了。我的车挡风玻璃也撞烂了，把他的电动车塑料部分都撞碎了一地，人滚出去好几米。我下车把他扶起来，我说，伸伸胳膊，动动腿。他伸了一下胳膊，又动动腿，啥事儿没有，只是人吓坏了，说话都哆嗦了。我说，今天我们都得感谢大法师父，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你，要不然的话，你会躺医院受罪，我得花钱。最后他就要了300元修电动车钱走了。
正面肯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要使人发生变化，要能救了这个人，你就不能触动人的负面因素，一定要善才能解决问题，才能把那个人救了。前些天在同修家遇到了多年不见的王哥，他是本地的协调人，他讲起多年前在辽宁某监狱救狱警的事，让人很受启发，写出来与大家分享。王哥说，这个狱警曾经迫害过大法弟子，很多同修都恨他，都以为他不可救药了，王哥却通过写真相信，通过当面沟通，通过一次次不懈努力，将这个狱警的良知唤醒，他变善良了，开始保护大法弟子，开始在能力范围内让大法弟子练功等等。狱警为自己曾经犯过的错感到后悔。有一次狱警找到王哥，两人谈起话，他问王哥，你练了大法是不是也做过错事？王哥说，我在生生世世中曾经做过错事，可是我的师父帮我把那些债都摆平了。今生做过的所谓错事，那都是在共产邪党的谎言欺骗下做出的，并不是我的本意要干的。我的生命都是真善忍构成的。共产邪党把环境都破坏了，把传统文化也都破坏了，只有修大法才会返本归真，才会做个真正的好人。你今生能够做警察，也是祖上积德行善才会有这个工作，否则你怎么没当乞丐要饭呢？警察中也有好人坏人之分，我们这些修炼人都是好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对大法弟子不好，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罪业。我们都希望每个人都有好的未来，为自己和家人多积福德，上天才会保佑我们，在遇到观难之时遇难成祥，为什么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呢？你曾经迫害过大法弟子，那也是共产邪党欺骗你们，你没有分辨是非，做了错事。你如果能够弃恶从善，依旧是个好人，依旧会被世人称颂。小时候我们的理想要当警察，帮助人，除暴安良，今天的警察很多都被共产党欺骗了，做了错事，真希望你能冲破谎言的束缚，帮助大法弟子堂堂正正做个顶天立地的好人。狱警问王哥，你不会恨我吗？我曾经迫害过你们。王哥说，那都是邪党欺骗你们，使你们上当受骗，对大法弟子做了错事，如果能够及时改正，这个罪都算在邪党身上。狱警听了王哥的话非常感动，我以为自己无可救药了呢，你却没有恨我，你放心吧，我以后一定会改。听王哥说，这个狱警后来处处保护大法弟子，让犯人不许欺负大法弟子， 重新开始了不同的人生。
归正自己，家人变了。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们好。2024年初，由于我修炼的懈怠，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出现了主意识不强，自己主宰不了自己的偏激行为，给大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使家人对我修大法越来越不理解了。婆婆坚持要先生与我离婚，如不同意就去法院起诉，我的身体在这时也出现了不正确状态。在我绝望、焦虑、不知所措时，曾几次前往我妈熟悉的伯伯同修家寻求帮助。在他家小住期间，那里的伯伯、叔叔同修们不断地在法上跟我交流，他们无私的付出增强了我的正念，给了我希望和信心。后来我来到了现在的学法小组，在同修们的包容、鼓励与帮助下，渐渐的我走出了迷茫。当我坚持坐车往返百余里路，参加每周一次的集体学法，融入整体，不但精进修正自己时，发现先生不再动不动就说要与我离婚了。当我试图突破沉淀，再努力坚持时，很久不联系的妹妹突然发来短信说，姐，其实真善忍是好的，我让爸爸不再反对你和妈了。要知道在此之前，他可是从来不主动找我的。我体会到了师父的鼓励和加持，但我与婆家其他人的关系一直没有缓和，一直放不下对他们的怨恨，特别是婆婆刚得法时就动员家里的亲人给我施压，挑拨先生跟我吵架。有一次我在放为你而来第一步时，不巧被婆婆撞见，她竟破口大骂。再加上去年年初的事，我们婆媳关系更是雪上加霜，因此我今年就没打算回婆家过年，准备到小组同修 A 家学法。其实是自己心性没提高上来，怨恨心没去，想逃避矛盾。那天同修 B 路过 A 家时，见我在此学法，知道了我的想法，劝我回家过年化解矛盾。听了同修的交流，知道自己是修炼人，该提高心性了。于是我答应先生回家吃年饭。回去时一进门，考验就来了。婆婆说她年纪大了，让我做饭，我欣然同意了。中午先生居然提醒我去发正念。吃完年饭，婆婆说我做的饭比她女儿做的好吃。因一直惦记着去同修家学法，腊月26吃完团年饭，我又去了 A 家。正认真学法时， C 同修来了，劝我回家过年，说中国的传统很看重新年一家人团圆，修炼人要考虑别人的感受，要放下自我，圆融好家庭。老人把儿子养大不容易，娶的媳妇儿不回家过年，做公公婆婆怎么好想，亲戚朋友知道了好没面子，先生也不高兴，这样叫别人不理解，不但救不了人，还会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先后两位同修的到来，这不是偶然的，一定是师父的点化，我想必须回家面对，不能以学法来逃避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我们讲了，真正要想提高，就得真正的使这颗心得到提高，那才真正能提高。想着师父的法，心中不断地告诫自己，要听师父的话，一定要迈过心里这道坎，修去对婆家人的怨恨，达到法的标准，提高上来。于是我心一横，又回去了，一路上不断地清除自己的负面思维。进门后竟然能很自然地喊公公婆婆、爸爸妈妈了。其实我已经好久没这样叫他们了。 包春卷、摘菜、做饭、招待客人、丢垃圾等等，我也都能在婆婆的要求下一一听从。特别是当先生与婆婆发生矛盾时，我能发自内心的体谅婆婆的不易，还和女儿陪她拆毛线、挽毛线，安慰她呢，能心平气和地与他们聊天了。大年初一早上，我特地给公公婆婆各500元红包，公公婆婆当然也给我女儿封了压岁钱。我破例高兴地让女儿拿着，以前因怨恨婆婆赌气不让女儿拿，就这样一家人其乐融融，公公婆婆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一天早上，婆婆突然对我说，你是哪位师父教的？我想去见见那位师父，你现在完全像变了一个人啊。我忙说，以前是我不好，没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大法是好的。就这样，我在一件一件的小事中不断地实修着自己，一点点地改变着自己，我与婆婆冰封已久的间隔渐渐融化了。期间，先生和女儿还时不时提醒我发正念时间到了呢。自己归正了，家人们也变了，身体也在不知不觉中恢复了。我知道自己离法的要求差得很远，与同修的差距也很大，思想业还时有干扰，我必须勇猛精进，才能不被落下。感恩师尊的加持，感谢一直以来所有帮助过我的同修们。以上是个人认识，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让法洗清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98年得法的老弟子，修炼20多年了。在修炼的路上，我修得磕磕绊绊的，不尽人意。师尊没有放弃我，会点化我，在法理上指导我。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我不如修得好的同修那样精进，我也会好好修，跟上正法进程，跟师父回家。下面我把我最近的修炼体会写出来与大家交流。我姑娘由于家庭矛盾，一气之下和丈夫离婚了，和儿子一起回到我家。我这怕麻烦的心就出来了，总找外孙的毛病。他总是吹风扇，不管是热天还是凉快天，一天到晚吹个不停，不听别人说，天天拿着手机打游戏。一天早晨，我到他屋里把他电扇给关了，他就不高兴了，我就出去了。我向内找，我这是干什么呢？我这是修炼人吗？这么点事情都过不去吗？我这不是往魔道上修吗？师父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选自转法轮。我怕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怕费电，是我的自私心、利益心。我知道自己错了，立即回到房间给他打开风扇，说你要是热你就吹吧。由于利益心、自私心没去干净，到月底交电费又返出来了。平时我两口也就是20-30元电费，自从他们回来就70-80元电费。女儿下班回来，我说下个月你去交电费，女儿不高兴了，妈，你像往外面赶我们一样。这句话一下点醒了我，师父让我们做一个好人，做一个为他的人。师父说，能做到对谁都慈悲，对谁都有爱心，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特别是做什么事都能本着慈悲众生的心做就更难，可是大法徒就一定要做到。选自经文惊醒。我怎么修的？我赶紧给女儿道歉，和你开玩笑呢，能让你去教吗？ 孩子一天三顿不吃饭，就爱吃零食，一天去两次超市，每天都消费二三十元不等，我心里就不平衡了，妒忌心就反上来了。看见老头拉着他走，我就生气，我向内找。一天早晨，我收拾垃圾袋时，在袋子的外边有一张饼，卷着鸡蛋没吃几口，我看见了心里不是滋味，这又是外孙干的。上次给他买八个包子，他吃了四个，也是这样扔了，今天又这样了，这孩子也不小了，都十三了，怎么这么不懂事，随便浪费粮食，我就心里不愿意了。到了中午，我想起此事，师父安排我这件事去什么心呢？想了半天，师父的法打到我的脑袋里。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选自《转法轮》，我明白这是去我的利益心，看不上别人的心，怨恨心、妒忌心、党文化等邪恶因素。也许是我前几世欠他们的，今世了愿来了，心结解开了。这样的小事还有许多，就不一一列举了。只要我们遇事向内找，修自己，在法中找答案，就一定是柳暗花明的。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何时？
由群雁驱赶猎鹰，想到修炼整体。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华一。一天上午，我学完法回家，刚进门，丈夫感慨地对我说，刚才小广场的上空突然飞来一个大鹰，在空中盘旋袭击燕子，瞬间四面八方飞来了燕群，不停地在鸣叫，人们听到了那响亮的鸣叫声，都向空中望去，只见一群一群的燕子直奔大鹰去雕琢，最终大鹰寡不敌众逃走了。小时候就听妈妈讲，秋天燕子要离开北方，飞往南方生存，到春暖花开时，燕子再飞到北方，它们每年要有两次历险飞过江河湖海，需要有持之以恒的毅力和胆识，才能成功地飞来飞去，过程中会有很多燕子夭折的。妈妈还说，不要捅燕窝，燕子是翼鸟，燕子不进愁房。春天又到了，燕子飞来了，我看到它们用勤劳坚强的意志，用嘴一口一口地叼泥巴，在垒造它们的新家。在我家住的楼群里，很多住户家的阳台沿儿里有燕子垒的窝，我家阳台窗户沿儿上就有两个燕窝。窗户玻璃上落了很多燕屎，很脏，那我也不去触碰它。我家楼前是个小广场，一天接近中午，突然又听见群燕的鸣叫声，那声音让人感觉到要有什么危险事发生。然后就听丈夫说，快看，大鹰又来捉燕子了。我急速打开窗户往外看，只见层层燕子把大鹰包围。我对丈夫说，快拿手机拍下来。可惜时间太短，没能把那精彩的瞬间画面拍下来。大鹰没能捉到燕子，被燕子强大的群体力量赶走了。由燕子群体的精神，我想到了修炼的整体。燕子在面对危险、生死攸关时，谁都没有选择自己逃生。他们能放下自我，奋不顾身，用弱小的身躯形成整体去迎敌迎战，用群体的精神战术击败了大鹰。大鹰内心恐惧至极，落荒而逃。燕子的整体精神是无私的，在他们思想中，其他燕子的安全就是每个燕子的安全，营救其他燕子 也是在营救自己。如果他们都顾及自己逃生，必定会有单个的不幸的燕子被大鹰叼走，下一个还会有。迫害发生至今已26年了，大法弟子整体做的还是不到位。由于被迫害时间的漫长，有些大法弟子没有了修炼如初、舍身护法的心境了，安逸、麻木、懈怠，怕再被迫害，没有助师救人的紧迫感，挨着时间等待正法结束，没有理解好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付出在等着我们，呼唤着我们跟上，不能违背当初的誓约。记得2000年全国各地很多大法弟子能放下生死去天安门广场打横幅证实法。一天我们在天安门广场打横幅，被警察抓上警车，送往了天安门公安局大院。陆续被抓的大法弟子有几百人在大院里站着，其中有一个大法弟子高喊道：“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警察闻声拿着电棍走过来，高声吼叫：“是谁喊的？过来！”说着就拿起电棍要打这位大法弟子。这时在场的大法弟子全都高呼：“警察不许打人！”响起洪亮的声音，只见警察抬起的胳膊放不下了，大家整体的正念力量镇住了警察，护着这位学员没被迫害。古语云：“一根筷子易折，一把筷子难断。”看到明慧网的一篇文章，同修做了一个清晰的梦，看到师父用绳子缠一把筷子，他醒后悟到是师父点化，让大法弟子形成整体。师尊用心良苦啊！1999年，国内修炼大法的有1亿人。当年的425大上访，如果大法弟子去的不只是一两万人，而是更多；如果溯江不只是20万，而是更多。在海外发起的法难，如果大法弟子能理性清醒，归正自身，从正法的整体角度去看待发生的法难，海内外大法弟子能万众一心，用强大的正念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残余的邪恶势力就会被灭尽。维护大法是我们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圆融整体，无私为他，才是修出来的境界体现。
修炼体悟人神之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找图片。下班了，坐在我斜对面的同事还没走，老板坚持要他找一个达到客户满意的图片，他说他找不到，一脸勉为其难的表情。正是中午整体发正念的时间，所以我也坐着没动。期间我听明白了，那个工作起先是我经手的，按平时的习惯，客户回馈也是由我来处理的。我知道客户要的那个图片是什么，要不……我还没想完，一个念头就冒出来了。老板又没找你，你为什么要多管闲事？那不是你有显示心吗？我自己想，不是，作为一个修炼人，师父讲，做事先考虑别人。语出转法轮，我不能把尾巴扔给别人不管吧，我是要证实法。这样一想，我的手往键盘上一搭，瞬间满眼都是我要找的图片，我挑了一个比较合适的存下来了。下午一上班，我心想，那图片挺好找到，他怎么说找不到呢？于是我打开网页，还是按照刚才的思路找， 可是无论怎么找都找不到那类图片了。这时我才恍然大悟，那是我发自内心的想要证实法，所以师父才赐予了我大法弟子的智慧，一下子就找到了。幸亏我刚才存下来了，要不可真是要出丑了。不过我明白，就是刚才存下来那张图片，那也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是师父提前安排好的。二，新思路。有一个产品，其中有一部分做错了，按规矩返回客户修改，等到客户修改回来以后，我一看根本不行，我就把情况反馈给负责人，负责人说我看也不行，要不这样吧，再返回去太麻烦了，也来不及，再说客户也不一定能改好。我想这不行啊，产品是我负责的，如果出了问题，负责人不会给我担责任的，那时老板不就会找我吗？怎么办呢？要不我自己来处理。其实当时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好解决才反给客户的，可是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呀。于是我尝试着自己修改，看来看去，比划来比划去，琢磨来琢磨去，忙活了半天怎么都不行，急得我全身燥热。这时一个念头说，要不就摆烂吧，反正大家都这样。我想不行不行，这时我记起来师父讲的，在讲真相中，在证实法中，在你们做的事情中发生难度的时候，调整调整自己，用正念来思考问题，可能会相当管用。语出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镇定下来，开始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念了一遍，立刻有了新思路。刚才我只是一猛劲地朝着做错的地方下手了，其实把与它相关联的地方先调整一下，然后做错的地方就可以顺势调整过来了。这样三下五除二，不到两分钟，产品就轻松改好了。我再一次见证了，用人心去做事，怎么都不行。只有以法为大，语出关键时刻看人心，放下人心证实法，才能出现奇迹。一念之别，就是人神之分。
倾斜的天平，作者童心。我们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往都是有向一方倾斜的习惯，在证据面前甚至会选择不相信，在无证据的情形下甚至愿意误信的，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的，但背后无非就是人的私心在作怪。前段时间办公室买了一盆薄荷花，一盆中有十几株，后来慢慢的有些就开始枯萎了。昨天看到有一株只剩下一根，还有一点发绿的杆，叶子已经干掉了，轻轻的一拔就给抽了出来，看上去似乎是没有根的。当时的第一念就是商家太坑人了，怎么会卖没有根的花呢？没有根其实也可以活，就是枯萎的风险大。但转念又一想，或许是有根，根烂掉了呢。毕竟自己不懂养花，这段时间浇水太勤，烂根的可能性非常大。也就是说，现在有两种可能性，有可能是十几株中，有的是有根的，有的是无根的，所以很难确认这一株的情形。这里的问题是，第一念是责任在商家，第二念才是找自己，这里面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碰到了矛盾，不管怨谁，先找自己。作为一个修炼者，
你要不能养成这样一个习惯，你要不能够和人反过来看问题，你就永远在人中。最起码没做好的那一步，你在人中。人出现问题的第一念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第一念的表现是人的本性无意间的展现，是人的本质问题。而修炼人要想到找自己，才是个修炼人，这在修炼中是非常重要的，是能不能够修圆满的关键。
25载修炼路，走过病业，突破执着，助师救人。作者：台湾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一位于2000年6月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修炼已满25年。回首这段修炼路，从早年病业缠身，家庭重担，到后来参与讲真相项目，历经磨难，突破执着，并陪伴孩子一同走上修炼路上，点点滴滴都凝聚着师父的慈悲呵护与大法的无限威力。在此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汇报我这些年的修炼体会。第一部分，少年体弱多病，身心备受煎熬。我年轻时体质极差，从小患有 B 型肝炎，肝功能非常不好，肠胃、肾脏也都有问题。虽然努力读书，考上了高中第一志愿，但因家中父亲和奶奶相继中风，我身心都濒临崩溃。当时一边承担沉重的家庭责任，一边面对升学压力，经常半夜在床上落泪，身体虚弱，精神也开始出现问题，实际上已是严重忧郁症。那时心中常常闪过不想活了的念头，只是心里还有一点不甘心的执念支撑着。后来我休学一年，重返校园后，发现身体与精神已经无法负荷高中沉重的课业，加上后来父亲再度中风，我决定放弃升学梦，转读夜间部，混得一纸文凭。那段日子痛苦至极，人生毫无希望，我不明白为什么人要如此受苦。第二部分，得法转变命运，全家走入大法。婚后，我遇到一位愿意与我共同承担家庭的丈夫，并育有一对子女。然而，产后我再次出现严重的身心问题，产后忧郁加上体虚，令我痛苦万分，无法自拔。以前看医生用的健保卡，一张有六格，每次看医生都会在上面盖一个章，我一年就要换上十几张健保卡。健保的医生看不好，就自费找名医看，还是没有用。到最后只好去求神问卜，用尽各种方法，身体还是不见起色。那时我常到庙里跪拜，希望神佛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直到一天清晨，我因失眠到公园散步，偶然接触到法轮大法。阅读转法轮后，我如获至宝，明白了人生的真谛。原来人之所以受苦，是因为有业力，要还清业债才能有美好的未来。书中博大的法理让我豁然开朗，对于过去所有的痛苦与不公，我从心底感激，因为那是帮我还业，促我觉醒的机缘。从此我用乐观的心态看待一切，这种心理上的转变是我以前无法想象的。修炼法轮大法是我此生最大的福分。随着修炼的深入，我的家人也陆续走入修炼，全家一起练功学法，孩子们因大法熏陶而身心健康，品格端正。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大法，我与家人一同加入天国乐团，参与弘法演出。不论在国内或国外，我们以音乐传递大法的美好。我们全家人也深受神韵艺术团的影响，神韵将中华5000年文化用最美的艺术形式展现出来， 让人感动震撼，也让我们的孩子从小耳濡目染，产生对艺术的向往。后来两位孩子进入鸟松艺术高中就读，分别学习小号与舞蹈，通过学校严谨的培育，不仅提升了艺术造诣，更让我们在修炼中深刻体会到大法的美好和师父的慈悲。第三部分，突破自我，助师正法，讲真相。自中共迫害法轮大法以来，为了让世人了解真相，我走入多项讲真相的项目。起初我对电脑一窍不通，连开机都战战兢兢，但因为有一颗想救人的心，师父一步步安排我学会了各种技能，也让我在讲真相的过程中逐渐修去怕心与自我。我首先参与了网络小组项目，学习制作 email 真相材料，透过网络与可贵的大陆民众交流，劝三退。后来加入希望之声，录制对华广播节目，传播大法真相。随后我有幸加入天国乐团，以音乐弘法，让世人感受大法的殊胜。我也长期参与多个真相节目的配乐工作，几乎每周都有任务，这一坚持就是18年，有的栏目甚至已经配合20年了。在默默付出的过程中，我学会了配合协调，也在法中不断升华。师父又安排我到大纪元担任行政职务，对文书处理毫无经验的我，在一个又一个挑战中不断成长。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我又投入路通天清晨派报与深夜运报的工作，晚上我又有常人的工作，日夜几乎无休，身心压力极大。但我知道这是救人的关键时刻，我不能退缩。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你们在现在树立的威德中，我是不给你们封顶的。回首这一切，我深刻体会到，只要我们愿意走出来，踏实实修，师父就会为我们铺好路，安排最合适的环境，让我们在法中升华，完成誓约。第四部分，正念排除病业假象，坚定信师信法。师父在心灵法会讲法中说，一个人修正法，我要把你的业力消到你能够修炼，你能够承受过去，给你消到这种程度，都消掉是不行的，一点不偿还是不行的。那么偿还这部分怎么偿还呢？我们把它就摆在你修炼的路上，都是你自己的业力，就摆在你修炼中需要提高的不同的层次上，它会作为你提高心性时产生的一关一难。到需要提高层次的时候，你会碰到一些麻烦事，或者是身体觉得哪块痛了，那么这都是要你悟。这时能不能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对待？多年来我以真善人为人生指导，身体状况远超常人，几乎不用再看医生。修炼让我明白生命的真正意义，内心越来越平和坚定。然而近年进入更年期，却接连出现身体的假象，潮热、盗汗、忧郁、呼吸困难、情绪极端、睡眠障碍等，严重干扰日常生活。有几次在半夜骑车运报时，我突然无法顺畅呼吸，一口气吸不上来，感觉大脑缺氧，几乎昏厥。我心知这是旧势力的干扰，绝不能承认，一边放慢车速，一边请求师父加持，并立刻正念清除，在心中呐喊，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你们不配干扰我。反复大声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停发正念，渐渐的症状就缓解了。还有一次，我连续几天高烧、头晕、鼻塞、呼吸困难，躺在床上昏沉无力，偏偏那几天正好轮到我深夜运报、清晨派报，当时我连下床都困难，心中不禁担心，我还能出门吗？但我很清楚，这是干扰。我对业力说，如果这是我欠你的，我愿意偿还，但我现在要做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事，请不要干扰我。我诚心请求师父加持，坚定起正念，结果奇迹般地完成了那次的运报与派报任务。 其实每次出门派报或运报都不容易，尤其在深夜与清晨，人最疲倦，精神最难集中。我常常强打精神，全程播放普渡济世音乐，一边背诵论语，发正念，默念九字真言。每当我将报纸投入信箱，我都会送上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中都充满感激，感谢这些众生在历史关键时刻选择善念，支持大纪元，愿他们因此而得福报。几次台风与下雨天，我更将报纸视为宝贝般呵护。有次台风天，报箱被大风吹走，我半夜冒着狂风运报，亲眼目睹整排路树被吹倒的惊险画面，还有许多以前觉得遥远的地点，现在走起来却不再遥远。我想，是我的心胸宽广了，能力也提升了。我体悟到，这是师父在考验我的毅力是否坚定，让我在吃苦中去掉对安逸的执着，在艰难中锻炼意志，升华心性，走出一条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金光大道。第五部分，转变观念，否定旧势力安排。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这段时间身体与精神层面的干扰，让我再次体悟到这句法的深意。当人心起来的时候，就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我回顾整个过程，一开始是因为承接了太多项目与责任，为了完成工作常常牺牲睡眠，加上学法不足，心性没有跟上，渐渐陷入人的状态中。随着压力越来越大，身体与精神便出现连串不正确的反应，鼻塞、头痛、胸闷、呼吸困难、全身酸痛、情绪低落、自卑感深重、缺乏自信。我一直执着于各种身体的不适，内心也陷入负面情绪，感觉每天都过得很辛苦。虽然我还是勉强坚持每天完成该做的三件事，但其实整体状态一直在下滑。为了缓解压力，我甚至一度想辞去某个项目的配乐工作。当我提出请辞时，项目负责人非常紧张，因为这份工作几乎无人可替，他们理解我压力太大，努力协调与调整。但此时我心中仍纠结，直到有一次学法，我渐渐悟到，这些不舒服其实就是旧势力的安排，他们利用我的观念、情绪与压力来加重干扰，诱导我远离讲真相与救人项目。我惊觉自己中计了，即使我真的辞去了项目，我所有的症状也不一定能痊愈，因为这一切的根本都在心上，是我那颗怕吃苦、怕压力、不愿承担的心。我开始强大正念，时常发出坚定的一念：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你们不配干扰我。每次正念起来，身体的症状便能得到缓解。我明白了，修炼人要的是主意识要强，要识破假象。我也体悟到，过去每当有项目工作来时，心中不自觉就会抗拒，觉得又是压力又是辛苦。但现在我心态改变了，开始怀着感恩的心，感谢师父赐予我这些才能，让我能够参与救人项目。就如师父在《红银心声》中所言：正法传，望魔拦，度众生，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只要转变观念，放下执着，拜物自然解体，光明就会展现。这次经历让我更加坚定走正修炼路，勇于承担该做的事，这才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第六部分，结语，反观心性，坚定正念，走好最后的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我静下心来向内找，为何这些病业假象会接连出现？我想是近年来工作繁忙，学法不够深入，练功不够稳定，心性未能跟上正法进程。 尤其对家庭与孩子仍有放不下的情。虽然我经常与孩子交流法理，但内心深处仍藏着母亲心，情与忧，这正是我应该放下的执着。孩子们从小随我一起修炼，曾经纯真精进，如今进入社会后，心性有所波动，令我忧心。但我明白，修炼是每一个生命的选择，我只能慈悲劝导，以身作则，绝不可强求。这也是我修炼中必须放下的情与执着心。唯有真正跳出常人的情，才能升华出慈悲与正念。25年的修炼之路，我深知，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只是为了个人圆满，更肩负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作为母亲，也要引导孩子走好修炼路。我会怀着感恩的心，继续提高心性，修好自己，同时慈悲关爱家人，期望孩子们珍惜修炼机缘，不被尘世诱惑所迷。面对家庭、社会、病业假象与执着心的重重考验，我唯有不断向内找，提高心性，才能走好最后这段路。愿师父加持所有同修，让我们在正法路上共同努力，精进不懈，直到最后圆满。我一直怀抱着一个愿望，有朝一日能与天国乐团一同站上天安门广场演奏，让全世界见证法轮大法的美好与殊胜。最后，以师父弘云中的苦其心志与大家共勉：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百苦一齐降，看其如何活，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去除党文化，才能更好的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在与同修项目配合中，发生了一些冲击自身人心的矛盾。看似彼此在谈项目中的问题，好像说的都在理，大家都在针对对方提出的问题去解释，实质上暴露出的是自身存在的党文化因素。最初同修提出了项目配合中的一些不同的看法，我感觉被对方误解了，就急于去解释，总觉得对方误解了我。同修随后又提到过去我在项目中没有做好的地方，我又继续去解释，急着去说明情况，循环往复几次，我才意识到了自身的不对劲。我的这些表现不就是党文化的因素在自身上的具体体现吗？意识到问题，我马上改变状态，与同修交流，坦诚看到的问题以及自身的不足。同修对于我的态度也马上转变了，也都很自然地看到了自身及项目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这也为以后项目更好地救人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对于身处大陆的大法弟子来说，长时间生活在邪党党文化的环境中，很多党文化的思维与说话方式都形成习惯，自己都意识不到了。建议我们大家在认真学好法，持续保持一个良好修炼状态的前提下，尽量抽时间把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漫谈党文化等多看几遍，这样才能从思维上理智清醒地分清党文化的表现，更好地去除自身的党文化因素。否则，我们本身要去救度被邪党文化毒害很深的民众，但是我们自己却带着党文化去讲真相，反而直接阻碍着救人。
别把技能看太重。作者雪雨，从参加工作开始就有一个愿望，就是能够不求人，靠自己的技术能力吃饭。因此业余时间大都用在学习技术上，技术能力还可以，但后来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有一次单位让我出一个 3D 效果图，因为自己对软件很熟悉，自然没有太大的压力，但为了让领导和同事重视，我就告诉领导可能要一上午才能完成，其实也就半小时的工作量。结果打开电脑准备做图的时候，软件崩溃了，于是想办法下载新软件和插件，这样折腾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加上最后的制作，整整耗费了一上午。自己夸大其词的话竟然应验了。昨天客户要做一个镂空版喷漆用，这种工作以前只做过一两次，自己不是很熟悉。镂空板上有几十个文字，都需要将封闭的笔画开口才能制作，但这么多的文字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合理的开口是不可能的。自己转念一想，为什么不放下心态求助一下网上呢？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在网上想办法，发现有一种专门的字体就是用于做镂空板的，下载安装使用，几分钟就解决了。这也是自己技术之外的能力。通过很多的工作经验足以证明，人的技术很重要，但却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自己的心态，也就是心性标准。师父在《转法轮》第二讲中告诉我们，所以要讲心性。我们讲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心性上来了，别的东西都跟着往上上，心性上不来，天目那点精华之气也不会往回补的，就是这个道理。大法弟子做的一切都是正实法，工作中的一切也是有关的，把法的标准放在第一位，才能起到正实法的作用，才能真正的做好一切。自己的能力其实也是大法给的，不符合大法的标准，能力就无法展现出来，心性提高才能整体提高，包括技术的提高。心性不提高，只想提高技术能力是不可能的。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